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本期 Go 潮生活节目来宾张克群，出生于德国柏林，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受教于梁思成先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古建筑研究者，出身名门，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与钱学森自幼即为同窗好友，母亲陆氏家，流体力学家、教育家，曾在德国哥朗根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普朗特，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校教授之一。儿子高晓松是知名音乐制作人，女儿高晓江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另外一位来宾黄二桃，黄家二公子，父亲是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祖父是中国近代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另外也是张克群在晚年的灵魂伴侣。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 Go 巧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分别是张克群张老师还有黄二桃黄老师，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来，我们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张克群。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二桃。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构桥生活呢，真的是非常蓬荜生辉。
对，又一次蓬荜生辉，
真的超级的兴奋。张克群老师说话就比他写的书要有意思多了，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也可以有机会体会一下，对吧？
对。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除了有张克群张老师在之外呢，那要不张老师您介绍一下吧，这位特别的来宾跟你是一个超级亲密的关系，那其实呢他是张克群老师的先生黄先生，那您介绍一下吧。
黄先生
啊，
家里比我伟大多了。
您通常怎么介绍他呢？如果别人问这位是
他有多牛，就是
多牛。官三代，他爷爷黄炎培。
哇，黄炎培
刚开国的副总理吧。反正是官。
跟毛泽东谈周期率的那老先生黄炎培，
对，
那是我的亲的祖父。
是您亲祖父
啊？
就爷爷。
爷爷。
然后黄字的父亲呢叫黄洪培，洪水的洪，一个炎培，黄炎培的意思就是皇帝跟炎帝培养的他。
哦，
这是他
自己的名字，
我祖父自己解释。
黄洪培，
黄字的父亲呢叫黄洪培，都是培养的培，所以他们两个呢
哥俩
是堂兄弟。
太猛了，这个
这样，
对，
这么就这么一个亲属关系。
可是黄字的音乐会可是我想起来的，他都没想起来。
对，所以最近我看到，也是看到我的那个好朋友，他有发出来一个朋友圈，就你们最近是在举办这个就是
刚举办完
纪念这个
3月23。
哦，对，那能介绍一下这个演唱会吗？
我觉得我们这次主要办的黄字的纪念会是有两点。第一，黄字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就是学长，在海峡两岸，在台湾方面有新竹清华大学，在中国呢有北京清华大学，这两个大学在洛杉矶有一个共同的校友会，这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校友关系。再一个，站在太平洋，比方说在夏威夷，在东岸，中国呢有北京、上海，广阔的地方有很多黄字的亲戚。我们在太平洋的西岸，洛杉矶呢，像我是黄字的堂侄子，我们还有黄字的亲孙子黄威 Charles 黄也出席我们的会。在太平洋的两岸都有亲属， 来纪念皇子的这个120周年的诞辰。
对，你们现在就是已经在醉心于歌唱的事业了，对吧？
嗯，
对
啊，你们都不务正业了。
没正业了，
现在正业就是这个是吗？
退休了，都80岁了。
而且刚才就是因为我在这个采访之前有跟你们聊天嘛，我们的这个合唱团以前叫夕阳红合唱团，就导致就是最后都是一堆老头老太。
对，我觉得这个标签化太严重了，对吧？张老师，您认为呢？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就把这个夕阳红，
原来还真是一堆老头老太太。嗯，都70-80了。
你的名字起的这样子，我都不敢去啊！
啊，对呀，
因为我们很想参加。
你要换个名字，我就报名
参加了。换了，换了，
换了什么呢？
西方的西，大洋的洋，就是我们在西方的大洋彼岸，我们也红着。
哎，谁起的这个名字？这个音没变，字变了。
对，
没办法，
我呀，我多聪
明。
我想起来了，
哦，
我记得学美术的时候
啊，
中国的红有好几种，
对对对，
一种朱红的，那就是中国红。嗯，再说西洋就是红，就是偏向于玫瑰红，那就叫西洋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接收了某一个这个日间保健的老人中心，他们很多老头老太太喜欢演出，
嗯，
这样我们组织了20-30个人，弄了一个团
啊，
把他们从拉手风琴、小提琴、弹钢琴、独唱、唱样板戏啊，或者是唱单弦的，或者是东西，把它逐渐变成合唱。但是发展起来呢，就觉得这个夕阳红呢，就是都是老年人
啊，
算了一算，平均年龄大概70岁左右。
哦，那说明唱歌还是很注意高寿。
就把
名
字改一改，
不变，把音变了，就叫
夕阳。因为州政府登记的这个音，X I 什么 Y 是这个呢？
汉语拼音是一样
的，不能
变。对，你们就取了个巧。对吧，这个音不变，但我的字给换了。那你们现在这个算是民间组织了，肯定就是了，对吧？那是一个合唱团。那现在我看有的人就说你们这个壮大的速度非常的快，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现在有多少个成员在里面？然后什么人能符合这个资格加入你们这个夕阳红合唱团？当然现在这个夕是西方的夕，对不对？夕阳这个阳就是海洋的阳了。有什么标准吗？
识谱，不走调就行。
但我听说现在很多人都想加入，但是张老师还是很有选择性的。
有什么要求吗？就不能单独，我听说是不能是单独出现，还要代办，对吧？还是
对对对，那是一开始男生太少，
哦，
所以女生进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买一送一，你要想来，你必须带一男生。
哦，那如果不带的呢？
不带的，除非特别好，
择优录取。
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啊对这个晚年生活越来越有追求嘛，那肯定想要进入这个合唱团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太多太膨胀了也不行，总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条件才行。
我就这么大了，40个人，
嗯，
每个声部10个人够了，
就够了。
嗯，
40个人，那你们现在一年到头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一些演出的任务，或者说你们自己平时训练或是活动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呢？
1个礼拜1次，每星期六上午9点到12点。
做什么呢？
唱歌啊。
怎么唱啊？在哪唱？就像您现在清个嗓子然后就可以开始唱了，对吧？是那种吗？
嗯，
还是说你们有专门的训练场地啊？
有。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很好的指挥，
嗯，
叫李英宽，他是原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男中音，后来一直在国内唱歌剧了什么的，后来大概是不知怎么心情不高兴就跑这儿来了，但是他特别好，他因为他唱歌剧的吧，他对作品的理解就比较好，然后他对于声音的训练也比较注意。以前我们有过不知道多少指挥，大部分人就跟机器人差不多，老是说，嗯，就比划
啊，那就跟我一样，对，我指挥
也
跟着节奏比划，嗯，那其实真正的指挥我知道是要很高的训练，
也不怎么练声，也不怎么分析作品，
哦，
但是李英宽来了以后，我们就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1年多。
那可是你确保有的人他原来不是唱歌专业的，他都能听得懂，能够有机会。
不要唱歌专业的
哦？是吗？
唱歌专业不行，自己在那不合群儿。
哦，就是反而不能太凸显。
独唱和合唱是有很大区别的，
完全两回事。
所以您特别忌讳那种，对不对？
所以咱们都太有机会了，对吧？
忌讳独唱演员，独唱演员，
哦，
两个独唱演员就很难合到齐，变成一个好的合唱队。
哦，
你比如说郭兰英，
对对，
快来你换，这能合唱吗？
那肯定就抢了，对吧？
对，
那你后面就变半唱了，就不是合唱。
不合群。
哦，
是相对在音乐程度上比较白的、空白的，
哦、反而更好，
对，
凑起来，
对，
还容易产生合力，能够取得好的这个音响效果。
那你们对于外形呢？因为合唱团你还是要去走秀，对不对？
你可以
真有
啊，有吧？
那天介绍一个人，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长那么大就没见过这么丑的人，
不是咱们
没有的。
哎，你这是妥妥的歧视啊！不过你们确实是有要求，对吧？因为你要站出来，
对，
还有你要有一个整体性嘛，因为
对呀，
对不对？你不是独唱，你不是一个个人演员啊。
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台上一个个都丑的没法看，你这甭提，
而且个头还都站出来得。差不多。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而且我看到你们前不久这个就是纪念黄字诞辰120周年的这个黄字，能再介绍一下？是因为刚才说的是黄人，
对，
介绍
是跟黄先生有关系的。
对对对，
来，
刚刚我没有听到这个
黄字。1904年3月23，你看到前几天120，
对呀，
正好。
哦，
正好120年，
正好是要纪念这个120周年。
两个
家
对，来，我们说说这段关系，他有多厉害。
他是清华的早期留美预备班的学生。他进清华的时候
12岁，
只有12岁。
哦，那就是那种少年天才、啊，
就相当于
不是
啊，
招的就是12岁的孩子，念8年，20岁，然后就上美国来了。
20岁相当于高中毕业，
哦、
就那会儿清华也是刚才有，刚
开始就可以。
那时候不是大学，
对，我
叫
留
美
预
备班，
哦，
招的就是小孩子，
就为国家培养这种
对
去留美的这种
就是一些初中小孩，在清华园里
小学毕业，
受英文的教育啊和最基础的。基础文化的教育，而做好了准备，就是到美国，高等学校去学习，就这样。然后20岁以后，他到了美国，然后是
叫 Oberlin，
25岁回来的，
对，
然后一直回来以后呢，就是
他是上海人。回来就在上海，
回去上海音乐学院，叫上海音专，但是他寿命比较短，1939年去世，
34，
哦，那
他
34很年轻，很年轻，
太年轻。
那他说明他也是学音乐的嘛，因为在音专嘛，也是音乐的一个大家，相当于
他是把西方的。和声理论什么唱法、包括轮唱这类的西方的东西第一个介绍到中国的人，
就是像这种和就像你们现在这种多声部的这种合唱的这种
以及轮唱比如说、
就像唱诗班那种的就西方的一开始他们是从那儿来的、
所以就是为了纪念120的一个
120周年，
那他已经是您的祖上的祖上了，这么听着就是不是爷爷辈儿的爷爷的
伯父辈儿，
对，
比我
高一辈
儿，哦，那只是伯父辈，
就高一辈而已啊，
高一辈，
高一辈，
哦，那还是爷爷辈，
他的爸爸跟他的爷爷是哥们儿，
哦，
就高一辈，
那很厉害。那菲儿是因为这合唱团认识你们的是吧？
我其实最早的话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读书会，请张克群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讲他的那本书叫《信仰与传承》。他当时是刚有就那本书刚写完，
这本书是最新的了吧？对不对？
信仰与传承这本书
不是吗？
我觉得好像张老师一直在写书，
还在写书吗？
对，
还在写。
而且他现
在为了黄字的演唱会刚出了一本《永远的黄字》。
出了吗？
您这个写书的速度好快啊，我感觉就你是不是因为还有插画？
下回给你一本。
谢谢谢谢。那这本书最新的这本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说的是皇子从带尿布开始一直到他去世，然后他的作品，别人对他的评价，以及纪念他的活动什么的。
哦，那有意思了。
对，而且我觉得张老师的书，就是我比较喜欢看的原因，就是他都真的都有他自己的插画在里面。因为张老师本身也是建筑学家，然后学美术、画画啊，这些都很厉害嘛，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个死，就看文字那么的苦呆板那种感觉。
太棒了。
包括我的照片的说明，
对，
他们都说一看就是我说的。比如说皇子入学，一大堆小孩，我的照片的说明，我说这是1916年什么什么，一看长得都差不多，不知道哪是皇子，诸如此类的。照片解说。
那
对，就比较风趣。
那你以前写的书都是跟建筑有关的，那你现在最新的这一部，那又跑题了，对不对？
也不光是建筑，我写历史的也很多，
历史的建筑的比较多，但这本是算是你在内容当中的第一次了吧？ 对吧？
是，
就有点像人物传记了，对，人物传记了。哦，这个有意思。那你们两位哈、都名门之后，就是太厉害了，
太大的名门了。
你们的这个爱情，
他名门，我不名门，
你也名门，对，你们两个都是名门之后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我不夸张的说，我觉得是我的聊天，希望是能够给我自己能够多灌输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那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那种叫什么门当户对的那种吗？是相亲还是说什么长辈介绍的？
就是巧合。
什么巧合、
哎、这个
一眼看着呢，
这版本就不一样哦。
哎，我觉得你们俩在好多地方都有出入啊。
中国搞了这个院系调整、我父亲从唐山铁道学院调到清华大学来水利系来教书。他父亲呢是留德以后回国，经过北洋大学，然后落户在清华教力学。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唐山交大的校友。
哦，
所以两个根本就认的。
就您二位的父亲对吧？
对，都在清华当教授，两个人都比较出名。
他们家一调来就上我们家搓了一顿饭。
然后就分到一个班。
分到一个班啊、
而且呢同桌。
那谁看上谁呢？
我看着他。
而在我看到张老师在很多地方都说是他喜欢上，就是最早是他很喜欢。
原因呢？原因呢？就
那您当时为什么？
原因是他情商等于零。他
怎么说情商等于零？那智商就是爆棚的那种。
对对对，智商很高。
那您是补哪一块？还是说你觉得他能够给你？
就他，您看上他？
对啊，
就看上
他老实。你知道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得背着手、然后我呢上课的时候老想有小动作吃块糖了什么的，后来想找一同案犯，我就给他一块糖，他都不看，攥在手里就这样背着，一直到下课拿出来一看都化了。你说多老实，要我早趁着老师不背嘚儿塞在嘴里了。他不，
但怎么兜兜转转的是等于说在最后的这一段就是情感中才两个人才互相擦出火花、
就是、你说上大学的时候他不追我，别人追我。
可是你女的也可以追男的呀，对不对？
不好意思，
找不着他了。
哦，找不着他了。
他们的戏在东区，我们的戏在西区，隔着一条河呢。
隔了一条河，跟现在的远程恋爱，
就一条河而已。
对，那你们那个差太远了啊！你们那个不叫距离，你们那个不叫距离。我觉得是
可能，您没办法骑自行车去东区、西区找他。
我身为时机未到，我想听听这个男主说说，就这个版本。
哦，您怎么没去追他去
呢？对对，张老师说的版本是正确的吗？对，您被看上了，然后您当时为什么没有主动出击？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女生喜欢你吗？
因为等上大学的时候，我不主张去谈恋爱。
大学也不谈，那你想什么时候谈？
啊，就是啊，六十岁再谈。
在清华里的，我不知道，我们班男生
都是理工
男，到毕业的时候
啊，
有女就报邀有没有女朋友，大概二十个男生，也就一两个有女朋友的。
哦，清华都这么乖啊？
是当年那么乖？
当年的清华，
那高晓松算是最不乖的了。
乖呀、啊，像我这种老早就谈恋爱的，成天被辅导员骂，而且还不许入团。
哦，
这算不算有其母便有其子呢？
大学不许谈恋爱的，
不许谈恋爱，
谈恋爱要有处分的。
对，
哦，你是说有明文规定？
所以在那会儿真的是很严格。
哦，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如果谈恋爱是很高风险，就说
没错，是犯错误，
就是不谈恋爱是正确的，
对
吧？
对对对，他乖，
哦，
所以。
哎，这个我不知道，是清华的，是清华的规定。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大学里谈恋爱都不是特别被支持，当然没有明文禁止，
对对对，
是有很多的。但是
我们念书的时候是没有被明文禁止，
老师是不太支持的。嗯，
哦，你们那个时候是明令禁止的，
明令禁止，辅导员整天找我谈话。
哦，嗯，那所以有了这一段的这个相识，那后来呢？最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最后就因为我们两家住得非常近，
嗯，
到了50多岁，快60岁了，然后就回清华嘛，就是同学就相聚就碰上了，
那是毕业之后了吧？
早就毕业了，他都来美国了，
他们是
好多年了，嗯，哦，我见的第一次婚姻已经结束了，
嗯，
离婚了，然后呢？要回老家，
哦，
回清华看一看，他们家跟我们家呢距离150米，
哦，
哪有那么远呢？30米吧，也就
哪里
150米，
您说的是
30步笑五
心的距离，就是心跟心的距离150啊。那张老师说的距离是实际距离30米。
所以看样子，张老师是永远觉得很近。
很容易就恢复了。
嗯，那那个时候就终于就兜兜转转，
嗯，
就在一起了。
所以有时候想想，世间的一切有时候可能真的都是安排好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本期 GO 潮生活节目来宾张克群，出生于德国柏林，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受教于梁思成先生，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古建筑研究者，出身名门，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与钱学森自幼即为同窗好友，母亲陆氏家，流体力学家、教育家，曾在德国哥朗根大学师从物理学家普朗特，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校教授之一。儿子高晓松是知名音乐制作人，女儿高晓江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另外一位来宾黄二桃，黄家二公子，父亲是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祖父是中国近代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另外也是张克群在晚年的灵魂伴侣。你们会相信缘分吗？
嗯，
就是你们那种理工的思维跟逻辑思维会相信缘分这一说吗？
我相信。
你相信？
嗯，
您的理解是什么？什么叫缘分？
缘分就是冥冥之中两个人就有吸引力。
我认为是门当户对。真的，有的时候缘分啊，它是当然它能够很虚幻，但它是有很多具体的一些前提条件，
就是很巧，
对吧？
有共同语言。
他父亲跟我父亲都是唐山交大毕业的，
嗯，
不是清华的，
嗯，
然后都后来到清华来教书，
因为清华结缘呐，对不对？你们两位是因为清华结缘的？
我们两个是从清华附小就同桌，
对，
然后呢？清华附中，
嗯，
不同班，但是两个教室对门都认的，嗯，然后一直到清华大学，嗯，清华大学呢，他就忙着跟高晓松爸爸谈恋爱。
那这个张老师还是在大学里谈
恋爱，
恋爱
所以就隔过了，
嗯，
最后呢，你要巧到什么程度呢？唐山交大最后现在是西南交大，
嗯，
西南交大呢有一个制度，就是他选了5名历史上最出名的校友，只有5个，他父亲是一个，我父亲是一个，其他还有3个人。
对，在那还有雕像，就是现在在
他们都有雕像。
哇，
你说这个缘分就应该说是很强的。
我们俩还一块跑去看看完这看那。
因为像交通大学这种，就是在中国的话，一个、就是、
中国交通大学、
北方交大、
就是、
上海交大，然后就是
唐山交大和
西安
交
大，
它两个比较出名。
嗯，那这个不就是门当户对吗？就真的
对。
圈子啊，就决定了你的缘分的深跟浅。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浩瀚烟海的那人海当中的那种的缘分，当然就是陌生人之间的认识。但有一种的缘分，就真的是跟你的家族、你的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就说说张克群老师您之前的专业吧，对吧？因为您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而且是师承梁思成先生，这一段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这一段也是我其中一个很好奇的点。您不是一个就说我从小立志要去做这个行业，或者我要从事跟这个有关的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您是怎么能够入行的？应该就是跟梁思成先生是有很大很大的缘分。这一段来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吧。
我虽然没打算学建筑，但是我喜欢画画。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干的事情就是给板报插图啊，什么画个人呐、画个花儿什么的。高二那年，就是清华的，应该说是教授吧，轮班到北戴河去休养，每家去一个星期，好像是。我们家跟梁先生家呢，那时候我叫梁伯伯，同时去的北戴河。那一天呢，我就不能下海，我就在岸边画画，然后梁先生湿了吧唧的从，所以我知道梁先生绝对不是什么穿铁背心的什么的，他就光着膀子穿一个游泳裤衩从水里上来，
这么随意。
然后他一看，哟，你画画呢？完了看了一眼，说画的挺好的，问我多大了，我说高二了。大学准备考哪儿啊？我说没想，我爸让我学外语。学什么外语啊？那就是鹦鹉学舌，换一声而已。梁先生说话特别幽默，他说你爱画画，你不如学建筑。我当时对建筑是什么一点不知道，我说什么叫建筑，就盖房子。咦，可不单是盖房子，就给我讲说建筑一开始要做方案，要什么，要跟结构的协调，要跟什么水暖电的协调。那时候的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我记得叫什么，总而言之他说建筑就是那个解放军里那总参谋长。哎，我说这活儿不错啊。然后考大学的时候报志愿，我就说报建筑，我爸还说不听我的，听梁先生的。我说对，我爸那时候管招生，他就告诉我，如果你想，他说你报志愿，你要让接受你的人知道你要干什么，比如说你一心要上清华，你就报清华的谁什么，清华建筑、清华化工、清华这个农机，就是分数不同了。然后你再想让人知道你学建筑，你再报几个建筑。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是清华建筑、清华化工、清华农机，然后天大建筑、同济建筑。后来有同济的人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清华，我说你们那同济，我就报第五志愿而已。
而且我们知道建筑系其实在哪个大学里其实是很难进的那个系，就是分数是属于高的，
分数高，而且还得学考画画。
哦，还有画画基础。
对，画画不及格的就上学结构去了。
那画画高能不能弥补一下分数？
不能、
就两个
先是分取来了你才有机会画画。
那说明我们考的分也还是很高的。
就是、那
当
然，清华的学生进建筑系招了生以后，他是不分专业的。
哦，先
这样的招进来以后，然后有美术测验，就看看每个人的美术天分怎么样。如果觉得美术可以的，你可以学建筑；如果美术太差呢，你就学结构
啊，
主要从力学方面来加深。
哦，就是清华里面还有再分配，就考
分
专业，
分专业的分配，
系里头有不同专业。
但是首先得分够。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年考的大学了，考五门，每门得80分以上才能考清华。才能录取，也就是说400分才能够分数线。我425分，高出，
那是高
查着分数。
文革上人家给我查的，
估计黄先生已经忘了他的分数了。
选建筑 专业之前，我觉得我记得梁先生说过一句，说建筑呢是一门科学，又包含了很高的艺术。就说建筑学呢，
对，他是这么说的，
是科学里头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
不是科学，是工程。比工程多艺术，比艺术多工程。
这句话
说
的比较，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有一点全能的这种，
对对对，
就是细胞在里面。
梁先生脑子里吧，就希望建筑系的学生不是光靠分儿，你得有一定的艺术细胞的积累，
文化的，
你得有对文化底蕴。
因为我们了解梁，
画画还得好，
因为我们了解梁先生多半是从他和梁徽因林徽因的爱情故事，然后两个人怎么去拯救，想要拯救中国的这个城楼的这个事情，比较多的去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这种两个建筑大家，他们在其实光是建筑学上，他不光是学习结构那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对文化、历史啊这些全都要有了解，真的是很贯穿的一门艺术。
那当年张老师，您被建议啊，被梁先生建议说，那你就读建筑呗。你知道他是谁吗？那个时候
我知道。
哦，你知道？
我从小时候就认识他。
他们是邻居，
我知道邻居。
老跑到他们家去，
他只是
吃饺子是吗？
他只是知道他是梁伯伯。你知道他很厉害吗？
不知道他厉害。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凭什么听他的？如果我是您父亲，当年我也觉得你干嘛不听我，你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对，一般像自己那个邻居是不太会感觉到他的那个
光环。对，你为什么那一刻你就觉得那好，我就听他的？
因为他夸我来的，说我画画画得好。
你看这个教育，
是吧？
哎，被夸的孩子就容易找到自己的那种发光点。所以后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哦，这个梁思成这么厉害的，原来他的这个建议真的就是算是改变你的。
我觉得我都毕业以后若干年我才知道他有这么多事迹。
可是你进去上他的课的时候你都还不知道吗？
上他课就觉得他讲的特别有意思，不知道他是什么名人，什么梁启超，这哪都不知道。
对，梁启超的长子啊，
不知道，
也是名门之后啊，
完全不知道。
而且他的那个建筑，真的就是开启中国的建筑系的一个大师了。
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梁伯伯特别幽默，因为他这有一个大哥的，我就到他们家去，我说梁伯伯，你这为什么有一哥的？他说你一想我了就一摁，嘟嘟我就来了。我还真爬到凳子上去摁去了，摁完了我摁他的时候他嘴里出声，嘟嘟，我说哦，原来是你嘴里出的声。特别好玩的一个伯伯。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所以他从小就给你的印象就是那种风趣、幽默、有才、有识，那他算是一个在你印象中，是一个风流才子吗？
不是，
算不算？
不是，他
不
风流。
因为有很多外面的不同的一些版本嘛，就是有很多片段似的。那您跟他是住邻居的话，我认为您
他风流什么呀？连那金岳霖整天上他们家蹭饭去，他都不生气。
哎，对，要这么说，金岳霖老师应该也是你们的邻居，
是他住
前头，他们是邻居吗？
哦，
金岳霖
前面，
我们家在这儿，金岳霖家在这儿，梁伯伯家在这儿。
那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像一个院子里面的邻居，
对，
非常非常的近。
清华的。就是住宅区分好多个院儿，他们家住新林院，跟我们隔着一条河，河这边我们家叫圣音院。
他都算是在清华大学里面的，对吧？
对对对，
要不是
圣音院、新林院、赵兰院都是教授的，
北院、西院
教授的宿舍。
对对对，
哦，
因为不一般的职员进不去了。
那就是如果知道的人就知道，哦，住在这边的就知道大概他家是做什么的了，
对
吧？
对
对
对。原来清华的工人，清华也有很多工人，什么木工啊、瓦工这些，都住在清华的外面，叫
住在校外。
对，校外叫蓝旗的地方，而且他们好多人都是旗人，
是是，
对对对，
都是旗人。
后来觉得不方便，清华就给他们盖了一些小的，也算 single house 吧，叫一二三四五区。一听说住一区、住五区，这都是工人。
但是在那个年代住 single house 也是很厉害的，
很小
哦，很小的那种 single house， 那也不错了。
但他们的孩子读清华有优惠吗？
没有优惠，
没有优惠。
我们的小学同学，大概我们一个班里教授的孩子也就四五个，其他都是工人孩子。但是因为我们念书的那个年代呢是刚解放，
嗯，
所以清华的那些工人的穷孩子吧，解放前都没有念书的可能性，一解放了都来了。我们俩上小学一年级时候五岁，我们班最大的人十五岁。就差这么多，所以他们到了初中初二啊初三呢，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够，他们就纷纷的都工作了，很少有人熬到高中上大学。
嗯，
我们的小学同学除了几个教授孩子季彦明什么的，没有上大学的工人孩子。
那这个我认为也是因为可能是这种文化的氛围，还有你跟梁思成先生的那个渊源，所以让你走进了这个建筑，然后而且是古建筑哈。那古建筑现在我反正有的时候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发现有特别多那种像古街啊，但我知道它不是古的，就是仿的嘛。像现在有很多这种的街走上去是有感觉的，但我认为它少了一些东西。但有的人说是这个还能够让有一些现在的人有机会看到一些古建筑，那我不知道您对于这种它大面积的修建这种仿古的建筑，它是真的能够对大家去理解欣赏古建筑有帮助吗？如果按照您这个在那么资深的这种业内的观察，
有帮助，
有帮助。
我不反对所谓的假古董，你想想那个1900年的时候，假古董可能就是1850年盖的吧。那这些假古董100年以后，它不也是古董吗？对不对？但是它带有民族风格，所以还是可以的。
但有一些太雷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在修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在做功课呢？
那就水平不同了，没有办法。但是原汁原味的古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尤其是在农村，在村镇还是很多的。
哦，
而且您之前就是谈到，就是您为什么现在想弄那个口袋书，想让农村他们那些人都可以了解一些文化的东西，就因为您之前有遇到一些就是古的这种建筑被毁让您非常心痛的事情，能讲讲这方面吗？
对，有一阵子我就是想调查这个古建筑，因为也是受梁先生的影响。其实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不谈古建筑，他教的那门课倒是中国古典建筑，可是我们还学别的呢，西洋古典建筑，西方现代建筑，还学什么结构，因为我们出来以后是要做设计的，设计的都是现代的房子，所以大量的都是这样的。但是毕业以后也没工夫想古建筑，都去在设计院干活了。退休以后我才对古建筑感兴趣，我就查了一些资料。有一次查一个资料，河北的一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元代的庙，挺好的。因为元代跟现在跟后来清代明代完全不同，就是斗拱特别大的那种，我就开着车很崎岖的跑到那儿，到那一看，我说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庙呢？这太破庙啊，早拆了。我说你们干嘛拆它呀？那木头好啊，我们都在家当大梁了。哎呦，给我气的，我说你们真短见呐！如果你们留的那个庙，你们这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会有很多人来看，那时候你们挣的旅游的钱不比那大梁好吗？
嗯，
就这种短见让我觉得，哎呀，真有必要普及古建的知识。
哦，
所以我从此以后就开始玩命的写书，因为你这不是那个习近平说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怎么个文化自信法？你得知道你的祖宗都有什么好的东西，
才能够自信，
才能够自信。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写一些关于中国古建的书，古建怎么好，哪个朝代是什么样子，特别有用。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颐和园照那个就是屋脊上的那个走兽，有一个扫地工人说，人家都照那平的人，你干嘛照房顶啊？我说你看这房顶上这什么东西，他看了一眼，小狗。我说那不是小狗，那叫走兽。最前面的一个人是一个仙人骑着凤，然后后面的是一龙二凤三狮四天马海马，我就给他讲 剪完了以后我照完了就走了，我一看那个人不扫地了，看所有的房顶，我就觉得一般的老百姓知道这些建筑知识也是很高兴的。
时间关系，Go潮生活的访谈下集精彩继续。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